Pastor Samuel 很忙，没有办法回来见我们。那我们也很忙，没办法来德仁见他。那么只好在这个比较不忙的时刻来见他一下。那么在这个所谓农历新年之前，跟他有在一起的生活。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生活上面有很多很多所谓姐妹所讲的困难啊，真理上面的理解的问题啊等等。那今天这个题目呢，是希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得到自由，脱离一切教义上，脱离一切或者是仪式上，或者是脱离一些所谓功劳主义啊、公益主义啊各方面的自由，还有呢，不至于失望，而是有盼望等等这样的属天的自由。得救了以后呢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捆绑，但是唯有委身给我们的基督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。所以希望新的一年大家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福气，得到自由，脱离功劳主义，脱离很多很多人的捆绑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你跟前来，在新的一年仰望你自己的施恩，好叫我们活在你的真理中，活在我们对主的爱中，以至于许许多多人为的困难不至于捆绑着我们。感谢天父，你乐意把你的话来赏赐给我们，我们仰望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恩典来服侍你。如此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主要讲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周报与印嘛，周报应该有印吧，47节，37节到47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。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见，犹太人他们所注重的是政治上的自由，还有呢欲望上面的自由。而今天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要的自由，是在真理中还有呢上帝的爱中能够得到自由。犹太人是非常看重国家还有政治上的自由，这段经文。第二呢，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犹太人也是有一个欲望可以发泄的自由，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自由。那么到底犹太人所看重的是怎么样的宗教上的自由呢？圣经说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犹太人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神的国度里面的人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人的奴仆，是不可能没有自由的。但是犹太人他自己呢，掩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说话了，因为他们曾经在埃及，他们曾经被亚述、巴比伦、希腊、叙利亚，而且目前正在讲话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的下面，在政治上他们是没有自由的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其实不是跟他们讨论说他们政治上没有自由，乃是要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从真理里面得，你们要在真理里面得自由，不要被罪所捆绑，还有呢要爱主耶稣基督，爱上帝自己，这样你才不会受捆绑。主耶稣基督对谁说呢？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然后就说，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呢，就可以得到自由。这个若常遵守我的道，就是住在我的道中，也就是说住在我的道中，无论你读圣经或没读圣经，我的道都在你身边，那么我的道在你心思意念里面， 这个遵守不一定是实行，而是心思意念里面也在遵守。这样的话呢，你一定能够得着自由。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主耶稣基督到底要说什么呢。主耶稣基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犹太人希望在政治上得到自由，不要罗马人来管他们，那么因此呢，要逼迫主耶稣基督来做王。而这个概念呢，不只是犹太人中间能够很流行，即使是比拉多也被听到了，很多犹太人呢要主耶稣基督出来做王，在政治上解放他们，他们呢不要在罗马的国度下面。那我们知道真正政治上呢是不可能得自由的。你知道曼德拉带领南非的黑人呢从白人的手下出来，以为可以得自由了。但是若是弟兄姐妹有机会到南非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他们反倒不自由。上一次我来的时候给大家看了一个南非的宣教的那个影片，您就发现每一个人睡觉呢有三道铁门要锁起来，然后睡觉的时候还要上那个 alarm 啊，还有呢来教会，教会也是围起篱笆的，然后上面有那个刀片的铁圈，还有电线网。每一个来教会的人，有人按门，你进来，你的身材多大就开多大，那个你进来以后门就马上关了。因此呢，你是在一个铁圈铁环面篱笆里面做礼拜。去餐馆呢，餐馆的负责人看到有人来了，就按那个钮，门打开了，你进来就把铁门关上，然后点菜，就在餐馆里面吃饭，都是在铁窗铁围里面的。这个就是今天的南非，白人统治的时候还不需要到这个地步，今天黑人统治的时候比白人统治的时候更加的不自由。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政治体制上的自由，真正的自由是不是人内心道德上面有没有改变，有没有在真理中得到自由。假如没有，没有真正政治上的自由。凡是受制于他人意志的，本质上都是奴仆。你跟我要向老板来报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凡是你要向老板报告的，你就没有自由了。你要向校长报告，你要向你的上司报告，任何的体制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得到自由。我认为了一个真正享受自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当个小孩出生的时候，几个月，他要哭就哭，要闹就闹啊，那个就自由啊。等到他长大以后呢，可以打屁股的时候，就再也没有自由了。从那一刻开始到今天，没有一个人有自由，政治上、体制上没有自由。所以，若是他们应许你得以自由，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。因为人被谁制服，就是谁的奴仆。每一个人都是奴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享受自由。因此，真理若是叫你自由，你才是有真自由。我们没有真理，就不可能享受真自由。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所谓比特币上面发财？有没有？有多少人在比特币发财的？没有啊。很多人买了这个比特币、不好意思，马来西亚华侨讲中文很差的啊，是非常自由的一个货币，比美钞等等，比人民币更加自由。假如四年前你买一个比特币5块钱美金，今天已经3000块美金一个比特币，所以呢，三年前你若是买的话，今天你已经发财了。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这个比特币？而这个比特币是很危险的，因为它太自由，不像那个货币那样受管理、受统治。很多人喜欢存比特币，但是非常危险的，很容易我们就会破产了。许许多多人活在一个政治体制下面，没有自由。 比如说那人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企业，他们的 CEO 一个小时的工钱呢，就等于一个工人七个月的工钱。比如说麦当劳，麦当劳的那个工人呢，他七个月的工钱是麦当劳的 CEO 的一个小时的工钱。所以谁在做工呢？当然 CEO 也在做工。做什么工呢？打打电脑啦，然后告诉你这样，告诉你那样。那么那个麦当劳餐馆里面的工人呢，要洗啊，要刷啊，什么什么，要穿手套啊等等，很麻烦。他们七个月的工钱呢，是他们 CEO 的一个小时的工钱。当然你可以讲下去 Gap 啦，还有呢 Walmart 啦，你可以继续讲下去那些上面的 CEO 呢。所以读到传道书的人说，真是虚空啊，我所劳碌的都在他们口袋里面去了。这就是人生里面你要找自由吗？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只能够从内心里面去得自由，外在的捆绑不再是一个捆绑。第二个自由就是世界上的人很渴望能够发泄自由，欲望可以发泄的自由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刚才我说的那段经文里面呢，主耶稣基督就说，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为什么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反倒要杀主耶稣基督这样一位高举亚伯拉罕、高举摩西律法的，还有教导摩西律法经义的一位所谓拉比？因为他们心里面有太多的欲望跟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教训是冲突的，所以呢，只要有耶稣同在呢，他们就没有办法过生活，没有办法过生活。就好像一个贼啊，或者是一个强盗啊，家里面住着一个警察总长，你说他会高兴吗？或者说家里面住着一个 FBI， 他会不会很舒服呢？不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若是主耶稣基督在你身边，就要把它杀掉，这样的话我们的欲望才能够自由的去发泄。欲望是什么呢？欲望就带来罪恶，罪恶就带来死亡。世人渴望欲望可以借助肉体发泄而得到自由。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多元化家庭计草案，大家知道吗？台湾来的朋友弟兄姐妹应该知道吧，年轻人知道，年长的人，这个世界已经不关我的事情啦。我呢最重要是下一餐吃的最好吃就好啦，然后下个月有时间去那里看看孙啊，看看风景啊，哎呀，这个世界跟我无关啦。年轻人比较注意一点啊。多元化家庭在台湾意思是说，变性的也可以结婚，同性的也可以结婚，甚至跟动物狗猫都可以结婚。这个是台湾的宪法正在改变。当然美国，我们住在美国，这个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知道。那教会呢对同性倾向的朋友是非常爱护的，是非常爱护的，跟我们爱护异性倾向的朋友弟兄姐妹一模一样。异性倾向的人也会犯罪，婚外情的罪，也会犯性的罪，但是圣经却很清楚地说，同性行为是圣经所禁止的，但是同性倾向的人是我们教会应该爱护跟他传福音的。他若是能够重生得救，靠着主的恩典不犯同性行为的罪，这就蒙上帝的喜悦。跟我们基督徒也一样，靠着主的恩典不犯异性倾向的罪的性的行为， 也是蒙恩的。但是无论是异性倾向的、同性倾向的，或者是无性倾向的人，若是他们要任意按照自己的情欲来发泄的话，他们就是犯罪。刻意行为是由我们内在的好恶、特定的欲望所鼓励和催逼的，而这个欲望呢，就带给我们更加的不自由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告诉犹太人说，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他们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怎么会是奴仆呢？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精致的生活，所谓精致的生活就代表我们科学的发达。那么科学的发达就让我们生活更加的舒服，更加的精致。但是精致的生活也带领我们到一个受困党的生活。人呢，很奇怪了，有一天你住三星级的酒店，你已经很高兴是吗？比家里面好得多了哈。当然有一些人家是六星级，我是说有一些人呢，有一些人住三星级已经很好了，下一次叫他住一星级的话，心里面就蛮低估了。然后呢，要住四星级、五星级、六星级，现在也有七星级的酒店了。那么假如说你要住到七星级的酒店，就到杜拜去，那边有，那么就越来越不自由，越来越受困绑。主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死又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，就是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 Disposable People？ 这部电影呢，就告诉我们整个世界有将近3000万的奴仆，他们分布在印度、巴西，甚至美国的迈阿密，很多很多奴仆。而这些奴仆呢，当他们被买了以后呢，就在无天日下面做工做工做工，每天都做工，为了还债。当他有一天还完债以后，他就奴役别人，把别人也买来做奴仆，然后呢一代传一代。这个故事呢就流传下来，这个很可怜的事情。今天我是奴仆，我家里面的人也会成为奴仆。今天我是得自由的话，我的太太也会得自由，我的儿女也会得自由。今天我是奴仆，我的先生也是奴仆，我的菲佣更加是奴仆。菲佣晓得吗？美国是没有菲佣的，亚洲是有菲佣的，印佣的、韩佣的，还有那越佣的，就是越南的，还有那台佣啊，没有台湾人不会做佣人的。这些佣人是更加成为奴仆。假如我们是奴仆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奴役别人，然后别人再奴役别人，整个家庭都是奴仆，没有办法得到真理中的自由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说，真理必叫你们得到真自由。1800年的时候，奴仆从非洲用船运过来，今天呢，奴仆是用飞机运过来，到处都有奴仆。我用这个奴仆的概念，乃是要告诉我们说，若是你我是奴仆的话，生命是很难过的，是很黑暗的，生命是很虚空的。虽然生活上面外表很光彩，外表很灿烂，我们的家具、我们的装饰都是精致化，都是高级的，等等等等，但是内在的生命呢，跟其他的做奴仆的人是一样的黑暗。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一样的黑暗。这是很可怜的。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怎么样的自由呢？就是罪性生命释放的自由。很多人一点都不体会到， 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在罪性中生活，即使是基督徒罪得到赦免，还有呢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，还是因为有罪性的生命在捆绑着我们。我们之所以不太知道自己受捆绑，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，人如入鲍鱼之肆，久闻不知其臭。不好意思，马来西亚人讲中文就是没办法哈，久闻不知其臭。所以呢，你若是到一个卖鱼虾的大市场，你一进去你几乎都要反胃啊，刚刚吃那么好的大餐，去到里面都几乎都要反胃。但是在鱼市场里面的人呢，一点都没感觉。我们呢是活在罪性生命中的人呢，一点都没感觉。除非有一位圣人，一位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，他的言行，他的说话，我们一看一对照，就晓得我们活在不自由之中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但是你们却要杀我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主耶稣基督很直接地告诉犹太人，信他的犹太人，你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。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得到自由呢？主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两样。第一样，真理叫你得自由；第二样，叫人得自由的也是神旨。所以按照我们的逻辑来说，基督就是真理，神旨是基督，真理是基督。所以基督若是叫你，神旨若是叫你得自由，你就真正得自由了。因此呢，我们比较重点要来看的就是怎么样委身真理，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委身基督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得自由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比拉多曾经说真理是什么，那么请问真理是什么呢？真理是说出来的一个事实，真理是写出来的一件事实，所以与事实一致的论述就是真理。什么是道呢？道就是一切真理的总归，就像爱是一切律法的总归一样，道就是真理的总归。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与事实一致的论述。我们来看看刚才所看的那段经文里面呢，在吕正中牧师译本里面把真理翻译作真实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的父的私欲，你们才愿意行。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不站立在真实上，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真实。他说谎言乃是出于本性脱出来，因为他是说谎者，说谎谎者。至于我呢，正因我说真，我讲真实，你们就不信我。你们中间谁能使我自知有罪呢？我既讲真实，为什么你们不信我呢？属于上帝，听上帝话语，你们之所以不听，因为你们不属于上帝。真理就是真实的论述。假如跟真实没有真实的论述，就不是真理。必住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。自由就像这么大的一个湖，你可以自由的划船，你可以自由的方向，但是你必须守着一切的规则规矩，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得自由。要常常守，那么 圣经的翻译就是说住在里面。若是有人到过英国剑桥大学，剑桥大学不是有康桥吗？啊，康什么？康河啊，康河，康河上面有一条桥叫什么桥？康桥啊，对对，康河啊。那有人就在康河上面划船了 啊，看起来非常简单了，但是旅客呢是不会的啊，你要付一个小时20英镑来在康河上面走一走啊，走一走。假如你以为很容易的话呢，你就拿那个长长的铁杆子啊插在河底，然后就划船，以为很简单，你就会下水，就会在康河里面游泳。不晓得，你真的不晓得。晓得的意思就是说，从经验而知的真理，是从经验而知的真理，而不是从知识而来的真理。从经验而来的真理，就是你必须曾经做过，你必须曾经不断的去操练过，那么这样的真理是晓得的真理，而不是知道的真理。晓得的真理就是你必须在生活里面常常去撑船的那一位，那么你才有可能知道怎么样撑船，然后在这个河里面自由的去撑船。你可以闪避别人，你可以方向倒转，都可以，但是如果不是的话，是不可能得以自由。很多人的真理只不过是知道而来的真理，不是经验而来的真理。经验而来的真理必须从我们信主那天开始，持续不断的去实践。我们没有绝对的真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罪性，心灵里面没有真实，所以我们讲出来的东西都是缺乏真理。很多人喜欢名人的格言，比如说孟子啊、老子啊，还有什么子，孔子啊，张子啊，庄子啊，他们的格言大家都很喜欢，都很喜欢，但是他们不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真理。人是有罪性的。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主耶稣说：“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么待人。”所以我比较喜欢孔子的，我不太喜欢主耶稣的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太难太高，根本很难活出来。但是孔子说的很容易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那很容易啊，是吗？我不想要别人怎么对待我，我就不要怎么去对待人，那很容易啊。我想要人怎么对待我，那是主耶稣说的，你就要怎么去对待人，就很难呢。我想要吃好吃的，请你给我好吃的，很难呢。我不喜欢吃不好吃的，我就不给你不吃，那就容易一点啊，不就比较容易。我们喜欢人的格言，很多人用人间的格言活着很高兴。我在 Google 上面 Google 一些关于言语的成语，有80%以上的关于言语的成语呢都是不好的，言过其实啊，言过其实等等等等。很多人告诉你一些事情啊，其实是离事实太远了，明白吗？很多人喜欢在上面做见证，他的见证已经是加油加醋炒过了以后才给大家的，离开事实太远，所以这件讲出来呢都不是真理。真理是一定要跟真实一致的才是真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说，我为我自己做见证也是真的，也是真的。神为我做见证是真的，圣灵为我做见证也是真的，意思说是真实的。在教会里面很多讲的事情呢是缺乏真实的，是打广告，打广告。
我们要很小心了，就是说人讲话缺乏真实，遵守神的话可以得到真自由。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我比年老的更加明白，因为我熟了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，我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的教训了我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明白的意思呢，就是自由的意思。嗯，很多人看了那个电视机的广告，这个化妆品涂上去呢，一定像她那个小姐那么漂亮啊。那是言过其实啦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选那个老太婆打那个广告呢？因为没有人要买，对吧？老太婆涂了还是。